记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
大家晚上好，我是 Irene， 好久又没有和大家一起聊聊天了。昨天南京下了今年第一场雪，虽然不大，也没有积雪，但是却很开心。于是今天用范晓萱的这首《雪人》开头。今天问朋友，如果下雪了，你第一首会想到的歌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居然和我一样是这首《雪人》。很奇怪，我们俩都从来不是范晓萱的粉丝，也没有特别钟爱这首歌，可是在下雪的天气却依然第一个想到它，而不是我听惯的那些日文歌曲。不得不佩服写这首歌的人的厉害，朗朗上口的曲子，简单的歌词，就是能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吧。当然之后在我开始想要做本期节目的时候，又去搜了一些关于雪的歌，才发现还有好多我们很熟很熟的歌曲，比如雪之华呀，陈慧娴当年的飘雪啊，还有我偶像 Kinky Kids 的 Snow Snow Snow， 还有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一公升眼泪》的主题歌《粉雪》啊，今天都会把它放在背景音乐里面，让大家听着这些歌曲，听我又唠唠叨叨和雪有关的故事。不知道在大家的眼里，南京在中国是属于南方城市呢，还是北方城市呢？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很多人都说它在南北交界线吧。不过有一点我很庆幸，它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特别在过去，每年的冬天都会下上好几场大雪，都让我能感受到北国的风情，虽然不是漫山遍野的那种雪，可是也给我的童年带来很多的欢乐。我最早的家呢是在楼房，它的前面是一片平房，所以只要下雪，有了积雪，早上起来就可以从家里眺望窗外，一片雪白，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大院里也会积满了雪。每次上学的时候就会发现，从走出楼道一直到离开院门，会不知道是谁就扫出了一条路，差不多也就一个人走的宽度，让我们方便行走。然后我就会看着两边的白白积雪，想着我要是能到上面去滚滚一圈玩可真好。不过从小就老实的我呢，是没有这么做。直到在小学里面，可能是下午吧，老师想带我们出去玩玩，就主动的让我们在平台上玩雪，于是大家就开始打雪仗。到现在还印象深刻的是，淘气的男生滚了一个雪球，然后把它扔进另外一个男生的衣服里面，从井子灌进去。当时到现在我的印象也很深刻。自己是一个偏热型的人，玩雪的时候也不喜欢戴那种皮手套，直接是上手。 玩完之后就会觉得全身很暖和，手也很暖和，很开心。不过近两年来越来越发现，就算下雪也很难积起那么厚的雪了，特别像昨天那种，可能雪中你感觉还带着一些冰雹，就是水分比较多的，更加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积的那种白的雪，还特别适合堆雪人啊之类的。说回刚才说我一直想在雪里打滚，我还真成功了一次，那已经是大学时候了。我的第二家在二楼，它有一个小平台，只有我们家能进去。有一年下雪之后，早上我看到有很多一片雪，不过那时家人在家不方便，好像等到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偷偷溜进去，就是自己就这样顺势就坐在雪里，然后躺下滚了一两圈。发现和想象的一样，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说把身上弄湿啊或者是弄脏，就是滚了那么一下。另外就是要吃雪，这个就吃过很多次啦。每年下雪如果积雪了，抓在手上的那滩雪总要用舌头去舔一舔，虽然知道它应该是没有味道的，可是总是忍不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到现在还很喜欢吃冰沙呀、冷饮这种雪糕之类，总觉得凉凉的，口感很好。最喜欢的应该是说积雪的时候有着明朗的天气，阳光照在白皑的雪上，使得整个空间，整个我们生存的环境都变得更加亮堂。我是一个很喜欢明亮地方的人，从来睡觉或者住的地方不希望有遮光的窗帘，一定要有阳光照进来。睡觉也绝对不会说想使用眼罩这种东西，这是因为我害怕黑夜吗？我也不知道。总之这种很明亮的天气，加上白皑的雪，会让人心情非常非常的好。不过在我开始变成大人之后，就不喜欢雪了。首先它会影响交通，使得车也慢，交通工具也变慢。记得包括去日本的城市冬天也会下雪的，因为自己出行都靠自行车，下雪的天它比下雨更麻烦，因为雪片很轻，只要你骑车，雪就会不断的进入你眼睛，你就觉得啊好麻烦呐。而且下雪的天当然很冷了，那种时候骑车也是缩手缩脚的。也不像我们现在电瓶车装备齐全，真的就是这样就穿个雨衣就上街了。话说日本人还没有我们的那种雨衣，还都是从中国自发带过去的。还有就是城市里面下雪不好的一点在于，一天之后白白的雪基本上都会变成黑黑的，不管是由于交通工具还是人们踩踏，然后就会觉得很脏，就盼着它早点化去弄干净。如果没有弄干净的地方呢，就会变得很难走结冰。所以长大后看到雨雪天气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这也是变成大人之后无趣很多的地方吧。但又会回头想，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变得这么的无趣，想的很多，才能让孩子们开心的玩雪。试想 当我们很小的时候，下了雪，没有人去扫出那一条路，小学生的我要踩着雪走去上学是多么的不容易。只是当年的我们还不会去思考，这是谁扫的雪，是谁花那么大力气做的事，我们只会开心地走在路上，看着两边的雪，不是吗？这么想，我又会觉得大人的无趣是那么的值得，因为他保护了孩子们的有趣。就像家长们那么辛苦的工作，只是让孩子们生活得更开心，而孩子们却以他们单纯的世界观认为大人们真好，每天回来之后还不用写作业。我想小时候大家都这么想过吧。我小时候最最想做的就是长大了变成大人，可以下班回家之后不写作业。讲到这儿又讲到另外一件事，自己的转变。前天也就是周一，广播，我们学校的广播终于上线了，挺有成就感的，因为是通过自己这个小小的广播产生的灵感，当然比我这个做的好很多，我这个只有提纲然后自己随便说，那个呢是有好好的去想过内容，写好脚本，写了脚本才知道，哎呀，其实很不容易啊。短短十分钟能写上两页纸，内容也是的。我希望的是说，能让懂日语和不懂日语的人都能很开心的听这个广播，都能有所收获。所以内容上呢，既不能说，只是娱乐，可是又不能那么深奥，为此呢，也借鉴了很多 podcast 上面一些英语教学，总结他们的优点和我觉得不够的地方。特别像我这种要在这个通勤路上去听的，觉得一时间不能长，二不能太简单，因为毕竟是有英语基础的，三又不能太难，因为我没有办法百分百集中精神，或者是拿出纸和笔来记录。可是如果你只是闲扯，什么信息都不给我，那我干嘛要听这个呢？我还不如干脆找搞笑的这个音频去听。既然是一个所谓的语言学习的音频，我还是希望在这个路程当中又记得一些常用的说法啊、用法啊，一些我不知道的小知识啊、词的意思啊，由此产生了我的这个广播的一个定位。怎么说呢，上线之后很多朋友也帮着转发，大家当然也都知道，觉得他可能是为了做一个宣传作用，可是真正的初衷还真的不是做这个宣传，是想做点什么事，想自己最擅长做什么。一年下来，具体的很多操作也都清楚了，自己这边优势和劣势也清楚了，所以总想做一些改变，用其他的方式，用别人没有的方式，去尝试，然后能真的回到我前年上学的那个状态，就是很纯粹的想做一个 project， 把事业讲得太大，做一个论文一样去想我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要做些什么才能做到，然后做一些调查。挺感谢前年的那个学习，这种思维方式帮我想到了现在的方法。 而不仅仅是说啊我要做宣传，然后和很多的我也听到的日语的一些所谓的搞笑视频音频视频一样，只是把一些流行的东西堆砌在上面。感叹自己的一个思考方式的改变，也感谢回顾了一下，就如我对雪一样，价值观在我短短的这几十年当中也产生过很大的变化，特别在中国发展如此之快的几十年中，可能在最小的时候一直到初中高中左右，自己真的是非常单纯思想简单的一个人。我好像不止和一个人说过，小时候我真的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奉承座右铭，觉得我们真的是为了国家而去读书的。把一切都想的是宣传上写的那样的，也就是说我一切只看到表面的那一层。当然有好的一面，生活很单纯心很善良。不好的一面是当你接触到社会会就会被人骗，倒不是骗钱了，简单来说就是过于的把别人说的话100%的接受进去当成真的，不会有半点的怀疑，那么所谓的受伤就会是成为自己的。受了几次伤，或者是说渐渐长大接触到比自己大的人甚至很亲密的人们，慢慢就教我了这个社会的生存方式。印象深刻的理论有，朋友就是互相利用，所谓的大家说一定互相帮忙，所谓的生死之交，其实只是说大家可以互相利用，你帮我我帮你，当如果两个人根本没有需要你帮到我帮到你的时候，其实两个人是疏远的。包括你们说玩在一起，那是因为会觉得对方有可以一起玩这个价值的存在，所以才能一直在一起。比如说交税，日本甚至会有说家乡税，那想建设家乡啊，所以交些税。可是税只是说我用那个方式为自己买取了一些公共利益，建设的这个公共交通，建设的公共的绿地，一些福祉，因为我想获得他们，所以我好好的去为国家交税。比如甚至说婚姻本身也是充满利益的，在现在社会里面，至少大家是为了生活的更好而组成一个家庭，觉得两个人生活能更发展的更好更轻松，没有谁会说为了生活的更苦难而去和另一个人成家。一度被这些理论说服得很死，而且这种所有东西从利益角度出发确实能解释很多很多现象和你以前觉得不解的事情，包括后来工作可能也更加赤裸裸。比如说学校讲的找工作时说你要符合文化，你要符合他的要求，还有什么工作和相亲一样还需要有眼缘，需要有运气。可是最终做过猎头之类发现赤裸裸的利益，他发现你能带给他最大的利益，他能花最少的钱的时候，他需要的是那个便宜的人才，不是优秀的人才，因为他只需要你做这些事情。愿意给你更高的钱，只是因为你能带来的利益更大， 一切一切只存在利益关系，其他的只是积累在利益上面的一些好听的话。说的有点直白了，可能一些单纯的女生们已经要不赞同了。或许我之前开始做自己的事，有一点就是觉得自己还是能比较看清楚的，人情也好，什么也好，最终是利字当头。这也是我觉得和很多自己和很多很善良的女生们不同的地方吧。包括周围一些我觉得可以叫做手艺人或者是说技术人才，他们可能也仍然想不同意我的观点，因为他们确实是用自己的技能然后付出劳动，然后获得别人高的评价，获得了利益的回报。可是这只局限于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再往高了看，再往更高的角度去看，还是利益，公司和公司之间，商品买卖之间，服务买卖之间。好吧，有时候就感叹，其实如果能一直保持小时候的单纯也挺好的。可是真正自己来做这个事的时候，就发现不能极端，最终你是要平衡，你不能单纯的认为这个世界只是那种讲情义，只要你努力，不管方向对不对，最终能成功的。在你明白了一些利益的道理之上，最终需要的还是你内心最深处的激情和热情，和想做出一些事的想法。比如再成功的人吧，他除了明白所谓的利益关系之外，我发现更多的是他热爱他做的事情。就当他对做的事情有热爱有想法的时候，他才可以真正的做好它，而最终获得，因为走的方向是对的，然后获得利益。在方向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稍微把利益放下来，去想一想自己能擅长做什么，能给别人带来什么，于是才会想到做这么一件事情。甚至会觉得他虽然是用了学校这个平台这个名字，可是更多的是我个人用了这个名字，借用了好朋友，很多老师们和我配合，去把我想传达给更多人的知识信息给传达出去。可能这是我最最初衷想去做这件事的目的，所以也感谢会配合我的朋友和老师们。当然大家也表现得非常愿意配合，就因为大家都是那么喜欢日语，喜欢去告诉别人我们知道的事情。也许这个才是我们当时学日语有口无心的老说啊，我要做中日桥梁的那句话的最终含义，不是吗？我想参加过演讲比赛，或者是说写过简历的人，所谓的这个文化桥梁这类的话说了不少，可他最终落实下来到底是什么行为呢？或者是说学外语的朋友们如果也想做这么件事的时候，到底是做什么呢？最近预告一下，节目上会说这个最初日文假名的来历，会涉及讲一些这个日本的历史，就是怎么他们把中文带入日本变成他们现在用的文字，也感受到一点 所谓的留学，当年的遣唐使遣隋使就是我们现在的留学生，他们学中文就像我们学英文一样，在这个大东亚地区是那么的普遍。结论是，正是有了那些留学生啊，会说着流利中文的留学生们回到日本去传播，日本才有了现在的文字，现在的文化。世界上很需要科学家，我觉得但也很需要我们这种能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带回去，告诉在不同文化人之间互相传播的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也会很大吧。想到这一点，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还是喜欢的，比我以前只是觉得工作上面想到的就是利益，为客户服务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认真的做每件事是为了不出差错，而不用去向客户赔付，这种更加赤裸裸的利益，虽然我完全理解，可是可能自己最最内心的深处还是像小时候那个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一样，内心里面还是期盼着一些梦想和理想，能做出一些什么才是最开心的事情。好，说了一些可能在自己学校广播头永远不会说的事情，如果有朋友听到，希望你们也真的理解我现在想做的是什么。可能多数有一些听的朋友也是会日语的，也能想想我们学一门外语到最后的最后，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能做一些什么更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获取的信息可能是更多的，知道的了解的是更多的，那怎么能更好的去运用它呢？都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吧。好，我的配乐已经全部结束，今天没有讲太多深奥的事情，聊了聊雪的故事，聊了聊学校的广播，在这个冬夜和大家说晚安，拜拜。